大家好，我是赛艇队长，每天胡思乱想。那最近呢，上了几部电影啊，《哪吒》《封神榜》，但无论这里边的哪部电影啊，这哪吒呢都是重要角色。和哪吒相比啊，他那位父亲托塔天王李靖，跟他一对比呢，就显得虚伪、怯懦、道貌岸然，又瞻前顾后，整个一中年油腻男。他对哪吒的父爱呀，永远都是不近人情的。在历史中，李靖可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啊。作为唐朝的一代名帅，李靖如何开启了封神之路，最后又是以托塔天王的形象出现，这事儿呢，咱今天就来聊聊。李靖作为唐朝开国名将，他从投奔李唐阵营开始，先攻灭南方的萧绎，并挥师南下，平定岭南。唐太宗登基之后，北方边境连年有游牧民族南下。此时李靖已经年近六旬了，仍然挂帅出征，攻灭东突厥汗国，生擒颉利可汗。几年之后，再次披挂上阵，征讨吐谷浑。死后呢，作为开国元勋，陪葬昭陵，并享受这画像挂进凌烟阁的待遇。唐太宗说他呀，是古今未有之名将。后人呢也说他左命唐氏，勋德第一。在凌烟阁24功臣中，李靖是那种少有的既身家清白又排名靠前的。你看其他人，比如像长孙无忌、什么唐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侯君集这些人，他们要么是像长孙无忌那种晚节不保，要么就是像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哎，死后因为儿子卷入了什么谋反案，然后死后蒙羞。而李靖呢，因为早早的退休养老，有明哲保身，又对这唐太宗啊，那是极为的忠诚啊。话说啊，就是唐太宗当时是要涉及到远征高句丽，唐太宗就劝李靖说："那你看你能不能挂帅出征啊？"李靖说："我60多了啊，我这风湿，我有关节炎，我骑不了马，腿疼，不行不行，我去不了，其实船我都下不了，你还说挂帅呢？真挂不了，你这另请高明吧。"唐太宗一看，那跟李靖说："那行啊，那我就另请高明吧，你就老实养病，是吧？"话说，我记着几百年前那三国的时候，司马懿60多的时候，他不是也在家养老的吗？李靖听完之后，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："皇上，行，你别给我讲故事了啊，我出征还不行吗？我跟司马懿不一样啊。"那他对唐太宗呢极为忠诚，所以你看这太宗啊、高宗那朝几场政治风波。都没有波及到他。开元19年，唐玄宗又设太公庙祭祀姜子牙，后来呢又改名为武成王庙。除了供奉姜子牙之外，又选出10位名将配享左右，被称为武庙十哲。那么李靖名列其中。官方的祭祀啊，让民众对李靖的崇拜有了更稳定的基础，各地都冒出来李卫公庙以祭祀李靖。安禄山他在征讨契丹期间，然后中间到北平郡的时候，声称就梦到了李靖这些名将向他求助，然后以此为契机，哎，给自己树立声望。他甚至在祭祀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庙梁上长出来灵芝了，以此呢就是作为李靖神话的进一步证据。后来是中唐唐敬宗宝历年间，时任单于都护府的张维清在赶路途中啊，就在黑山之阴偶遇李卫公庙。这座庙宇已经残破不堪，张维清不忍心看见李靖的塑像在破庙里风吹雨淋，但是呢，赶路途中啊，他又没时间重修庙宇，就将李靖的像啊迁到这个君城当中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当天晚上他做梦就梦到了李靖穿着一身黑袍朝他来托梦致谢。哎呀！吾居于魏公庙良久，子幸迁我于君城中。张维清听完，赶紧派人重新修庙，再塑金身。不久，天上就掉下来一块陨石，上面刻着张维清的政绩。看来这是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灵啊！这李靖啊，还真的成神了，天天在天上盯着自己看呢。那在李靖神化的过程中啊，他就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技能，比如一个技能是降雨。相传龙王的儿子受命降雨，因为贪玩耽误了本职工作，李靖呢 就临时顶上，但是他因为不熟悉业务，导致降水过量，地上被淹成一片汪洋泽国，人畜不留活口。就这件倒霉事儿，很多地方是争着抢着要的，湖北石首县、山西翼城县，他这个地方治理都有，就宣称当初李靖降雨淹的那些地方就是我们这儿啊。于是乎，这件事儿广为流传，李靖这就又有了呼风唤雨的本事。那李靖神话的任务完成了，他手里边那个塔又是哪儿来的呢？这个塔来自于毗沙门天王，他还有个别名多闻天王。这多闻天王你应该听过，就南天门站岗四大天王那个四个哥们儿里一个。多闻天王呢，负责镇北方一切安全隐患啊。今天来讲的就是分管中俄、中蒙边境啊安全的这些业务。这四个哥们儿一起进出，衣服穿的也一模一样，所以人们经常是分不清他们。你要区分他们，就得看他们手里拿的道具。像现在庙里边啊，还是拿伞的那位，就是多闻天王。唐朝的时候啊，毗沙门就是多闻天王嘛，毗沙门天王的信仰非常流行，因为他既是战神又是财神。相传天宝元年啊，库车县被西域五国包围，形势危急。玄宗为了解围，请求名僧不空和尚向毗沙门天王祈求援助。很快，毗沙门天王的形象就出现在城门楼上，金甲神兵杀入敌军，还有金属咬断了敌人的弓弦，结果敌军尸横遍野，惨败收场。唐军正要乘胜追击的时候，毗沙门天王又说话了，告诫唐军穷寇莫追。那这么一看，这毗沙门天王怎么样？他既捍卫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，又注重民族和谐、团结共处，不光是军事技能过硬，政治觉悟也很高。于是，唐玄宗规定啊，全国各地这城楼西北角都要供奉毗沙门天王，军队当中也要有单独的神龛祭祀。这故事一听来说，就是民间演绎嘛。但是，玄宗他确实拜这个天王啊，而且他是真觉着自个儿是得了保佑的，所以才命令各地去供这个的。一来二去，这供奉毗沙门就成了惯例。《水浒传》里边，武松在牢城营的天王堂前举起了四五十斤的石墩。这个林冲被发配沧州之后，他一个人在牢城营里也是看管天王堂。这里天王堂供奉的就是毗沙门天王啊。在这多说一句啊，就是，后来佛教文化从唐朝传到日本。然后日本佛教当中啊，也继承了就毗沙门天王就是战神这样一个理论。你看战国名将上杉谦信，他就自诩为毗沙门天王转世嘛，然后他的战旗上也绣着一个大大的毗字，是上边一个田，下边一个笔。然后咱们平时念毗沙门天王的那个毗，是左边一个田，右边一个笔，一个读音，就是一体字。那这样的背景之下呢，李靖的形象和毗沙门天王就逐渐交融在一起。一方面，你看李靖的军事成就主要集中在北方，和毗沙门天王镇守的那个北方守护疆土的神职相契合；另一方面，民众渴望英雄和神灵的双重庇佑啊，那在心理上就非常容易把二者联系起来。于是呢，在民间传说、绘画以及那些文学作品当中，李靖和毗沙门的形象就开始模糊，逐渐合二为一。元朝有关《西游记》的那些杂剧里边就有这么一句：“天兵百万总归降，金塔高攀镇四方，四海皆知名与姓，毗沙门下李天王。”到了明朝，随着小说《封神演义》的出版，托塔天王李靖这个名号算是彻底确定了啊，还给李靖编了一个陈塘关总兵之类的新故事。毗沙门天王有五个儿子，那前三位分别叫甘露太子、独剑太子、哪吒太子，在演义当中也一起归了包堆打包啊，调拨给李靖。那李靖当上了托塔天王，他又和毗沙门天王合二为一，这四大天王缺一个呀，那不够凑一桌麻将啊。于是呢，一个新的毗沙门天王就递补进来。这个新天王没有宝塔装备，也没有那几个不让他省心的儿子，他手里只能举着那个幡啊当替代品。后来呢，那个幡就变成了伞啊，打幡多难听啊，变成打伞嘛，就成了现在毗沙门天王的形象。 因为他的梵文毗沙门啊带一个门字，这民众老百姓就让他看大门，从庙堂里享受香火到给人家门前当保安，想想呢也是够心酸的。在《封神演义》里，那毗沙门天王更是倒霉透顶啊！他和那仨兄弟一起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反面人物啊！四大天王变成了魔家四将：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。他就魔力海嘛，而且属于他的那雨伞也给别人了，他手里变成了一个琵琶啊！按照《封神演义》里的设定，你看出场人物越晚，本事越大。这魔力海呢？的确是有愧于战神称号啊！小说前半段就被姜子牙给打死了。总之，这毗沙门天王变成李靖，这是古代宗教和军事形势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。种种需求使得李靖的地位越来越高，而毗沙门天王作为主管北方的战神，身份呢则越来越低。毕竟现在北方那可都是友好邻邦啊！这时候您说您再拜毗沙门啊，让他去镇北，万一引发了友邦惊诧，这多不合适啊！好了，那关于哪吒的父亲李靖，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。我是赛艇队长，每天胡思乱想。